人工智能、经济及劳动力。64。由于 AI 具有跨学科之特性，正日益融入经济及金融体系。目前，不仅在科技领域，而且在能源、金融及媒体等领域，都出现了大量的投资，尤其是在行销、销售、物流、技术创新、遵守规定及风险管理等领域。同时 ，AI 在这些领域的应用也凸显出其矛盾的本质。AI 既蕴藏着巨大的机会及风险。此一领域第一个真正的关键点是在于，由于 AI 的应用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手中，只有那些大公司才能从 AI 所创造的价值中获益，而不是真正使用 AI 的企业。65。 AI 对经济金融领域具有其他更广泛的影响，该方面也必须认真审视，特别是在具体现实与数位世界的互动。在这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在特定背景下，维持多种多样的经济及金融机构所形式的共存，而且此项因素是值得鼓励的，因为 AI 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及稳定性，尤其是在遭遇到危险时期，从而带来益处。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不受任何空间限制的数位现实，往往比根植于特别地点及特定历史的社群更加的同质化且缺乏人情味，并且后者拥有共同旅程，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希望，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与差异。这种多样性对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而言是一笔不可否认的资产。若是将经济与金融完全交给数位科技，将会削弱这种多样性与丰富性。因此，许多原本能够借由各方自然对话所达成的经济问题之解决方案，在一个充斥着程序及表面上关系密切的世界里，可能已不再可行了。66。 AI 已经于另一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是劳动界。与许多其他领域一样， AI 正在推动许多职业根本性的变革，并且产生一系列影响。另一方面， AI 有潜力提升专业知识及生产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使劳工专注于更具创新性的任务，并为创造力和创新开辟了新的视野。67。然而，尽管 AI 承诺借由接管日常的任务以提高生产力，但是 AI 经常迫使劳动者必须去适应机器的速度及需求，而不是让机器来支援那些劳动者。因此，与使用 AI 所声称的益处成为相反的，目前技术运用的方式反而会降低劳动者的技能，使他们受到自动化监控，并被迫从事僵化重复的工作。为了追赶上技术发展步伐，劳动者的自主意识可能会被削弱，并扼杀他们本应在工作中所发挥的创新能力。68。 AI 目前正在取代一些曾经是由人类来完成的工作。如果用 AI 来取代人类劳动者，而不是使之趋于完善，也存在着少数人获得极大的利益，而多数人却付出贫困代价的风险。此外，随着 AI 功能的日益强大，人类的劳动在经济领域上可能失去其价值，从而带来相关的风险。这是技术官僚心态之逻辑的必然结果。人类世界被效率所奴役，最终人类的成本必定被削减。然而， 人的生命本身就具有其价值，并且与其经济产出无关。而且，教宗方济各解释道，但在目前盛行的模式里，只以成就和自立为重，所投放的资源并不相似要帮助缓慢、弱势或天资不高的人，使他们在生命中有上进的机缘。有鉴于此，我们不能允许如同 AI 这样强大而不可或缺的工具来强化这种模式。相反，我们必须让 AI 成为阻止其扩张的堡垒。69，重要的是必须记住，社会秩序及其进步时时应以人们的利益为目标，而不是相反，因为事物应隶属于人，而人不应隶属于事物。人类的工作不仅应为利润而服务，而且应该是为人类服务，应注意人类所有的需求，即物资、理智、伦理、精神及宗教需求的层级，并为整个的人类服务。在此背景下，教会认识到，工作不仅是维持生计的途径，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面向，以及也有助个人成长，建立正面的关系，表达自我，彼此分享。工作使我们感到对于世界的发展，并且最终对我们人类的生活负有共同的责任。70，既然工作是代表人生在世的部分意义，是成长的途径，使人类获得发展和个人得以满全，科技的进步不应日渐取代人类的工作，这样做对人有害。相反，工作应该促进人类的劳动。从此角度来看， AI 应该是辅助而非取代人类的判断力。同样的， AI 绝不能削弱创造力，或将劳动者贬低为机器上的齿轮。因此，尊重劳工的尊严，以及就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福祉的重要性，应该是国际社会最应优先关注的，以更深入地渗透我们工作的场所中。 AI 与医疗保健。71，作为天主医治事工的参与者，医护专业人员负有成为人类生命的守护者和服务者的使命与责任。正因如此，医疗专业带有固有及无可争议的伦理幅度，这为希波克拉底誓言所承认的。该誓言要求医生和医护专业人员承诺，绝对尊重人类的生命及生命的神圣，效法良善的撒玛利亚人。履行此一承诺的男女应当拒绝建立一个排斥他人的社会，让自己成为近人，扶持和看顾倒在路旁的人，为共同福祉做出贡献。72，从此一角度看来， AI 在医疗领域的各种应用中似乎蕴藏着极大的潜力，例如协助医护人员做出诊断工作，促进病患与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治疗方法，以及为孤立或边缘化的族群扩大获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机会。借由这些方式，这项技术可以增强医护人员对病患及受苦者满怀慈悲和爱的亲近。73，然而，如果 AI 不是用来增强病患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用 AI 取而代之，让病患与机器互动，而不是与人做互动，那么 AI 将会把至关重要的人际关系结构简化为一个集中的、非个人化的及不平等的架构中， 这类 AI 应用非但无法鼓励人们声援病患及受苦受难者，反而有可能加剧疾病经常伴随而来的孤独感，尤其是在人类不再被视为需要关心及尊重的首要价值之文化背景下，这类对于 AI 的滥用与尊重人位格尊严以及声援受苦受难者的精神背道而驰。74. 对病患福祉所负的责任以及关乎病患生命的决策，此乃医疗保健专业的核心。此项责任要求医疗专业人员运用其全部技能与智慧，对受托照顾的患者做出合理且符合伦理的抉择，并且始终尊重患者不可侵犯的尊严及其必要了解病情的承诺。因此，关于患者医疗的决定及其所承担的责任，必须始终由人类来做出决定，绝不能委托给 AI。75. 此外，使用 AI 来确定什么人应该接受治疗，主要基于经济指标或效率指标，这是技术官僚心态的一个极具争议问题的例子，必须予以摒弃，因为优化资源意味着以合乎道德及有爱的方式使用之，而不是用以惩罚最脆弱的人们之方法。此外，医疗保健领域的 AI 工具容易造成各种形式的偏见及歧视，其中系统性错误很容易倍增，不但在个别案例中会造成不公正，而且由于骨牌效应也会产生真正的社会不平等。76. AI 与医疗保健的整合也有可能陷入一种危机，即扩大现有医疗照护上的其他差异。随着医疗保健越来越注重预防及生活方式的改善，以至于 AI 提供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无意重惠及那些以及享有更加医疗资源及优质营养的富裕族群。这种趋势可能会增强了富人医疗模式，使得拥有经济能力较佳者因为获得先进的预防工具及个人化的健康讯息之力，反而其他的人则难以获得协助，即便是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为了防止这种不公平现象，需要建立公平的架构，以确保 AI 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不至于加剧现有的医疗资源不平等的情况，而必须是为了公益服务。